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华彼朝领，草彼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说信靠、说持守、说宣讲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在威斯敏斯特大约的问答164问我读问题，请大家一同读答案。在新约时代，基督在其教会中设立了多少圣礼？答。在新约时代，基督在其教会中只设立了两大圣礼，一是洗礼，一是圣餐，所以说针对罗马天主教他们所坚持的七大圣礼，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再次归回圣经，特别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吩咐，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耶稣基督亲自教导你们要吃这饼、喝这杯，为的是纪念我。所以由此澄清了基督在其教会中设立的两大圣礼，一是洗礼，一是圣餐。洗礼更多的期待旧约圣经中的割礼，圣餐更多的期待旧约圣经中逾越节的宴席。不管圣约的施行的方式上有什么改变，但是上帝在基督里与我们立约的不变的约，就是上帝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特别请王俊豪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见证主与侍奉的能力。王俊豪牧师在著名的改革宗保守派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毕业，得到旧约神学方面的博士，也蒙主的恩召前往台湾中国改革宗神学院担任教职。他如今和师母来到我们中间，是我们在代祷中、在爱心中所支持的宣教士。他们也对我们很有感动，为我们代祷，来到我们中间，不仅分享神的真道，也分享上帝借着他们要从事的各样的事工。所以我们再次对王俊豪牧师和王师母我们特别的欢迎。好，我们要把以下的正道时间交给王俊豪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很感谢主和能够再次带领他的仆人的孩子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主的道。感谢主，这几天我都在分享这个的智慧书，蒙神恩典，我们看到主是我们的智慧的本源，是智慧的本身。很感恩的，我有这样机会再一次的回到你们当中。从前回来的时候大概是5年前，那师母跟孩子10年都还没回来过美国在这次我们到台湾去宣教。但是在这边我也谢谢主恩教会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服事的支持，当然也是支持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国度。那今天我要来分享的主的道是取自以赛亚书第六章。我先来念一遍，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6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与撒拉夫势力，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着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烟云。那时我说：我在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夫飞到我眼前，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蘸我的口，说：看啊，这坛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直到几时呢？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生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被吞灭。像栗树、香树虽被砍伐，熟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够带领我们来到圣所来敬拜你，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那丰盛的真理，叫我们在真理、在圣灵当中能够敬拜你，也能够聆听你的道。求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也求主你赐恩典跟能力给孩子能够传讲你的道，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念过以撒书第六章。一般我们念以撒第六章的时候，就有感觉这篇经文好像是对要被呼召全时间奉献给上帝做传道的经文。有时候我们在读段经文的时候，感觉上的确是如此。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段经文不只是给奉献给要做传道的，或者奉献全时间要侍奉主的。我心里面深深相信，这是神的旨意，叫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或者不配的仆人，在他永恒的国度里面收装备，忠心的耿耿的来侍奉他，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见证主的道，我们都要侍奉他。所以因此这篇讲章或者说 这篇的信息，或者以撒书第六章，不只是讲给那些要被呼召做传道的弟兄姊妹听的，而是给每一个忠心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我们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无论是做传道的或者是平信徒的，有许多时候我们就是缺乏一个正确的态度或者心智去为主做见证，为主服侍他。我们常说传神的道、传福音、见证主的道非常困难，跟非信徒传福音更困难。我们也许时常会探讨我们为主做见证侍奉他的种种的难处，我们会去想尽办法去排除这一切的难处，但是有许多时候我们却忽略了是自己种种的软弱，我们没有看到是自己各方面的不足。那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心念或者正确的心智去服侍神，去传神的道，去为主做见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忘记了，甚至有时候我说不清楚我们不清楚我们所侍奉的这位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侍奉我们是用什么态度来传讲上帝的福音，是基于我们对这位上帝的认识与认知，我们存着什么样的心智，乃是出于我们对神本质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我常说这不只是头脑上的认知或者认识而已，而是一个全人的委身。那假如我常说我们的侍奉不是唯独基督、唯独神的恩典、唯独神的荣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那我相信今天以撒这篇经文是第六章，是对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做仆人的、做门徒的一个很好的提醒与劝勉。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这篇信息，或者这篇第六章以撒书第六章的
这个历史背景，
当以赛亚在传讲这篇信息的时候，这篇经文说什么？是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是乌西亚王死的那年，这也是以色列北国跟南国正处在一个在政治上跟道德上最动荡最败坏的一个时代。如果你了解大概以色列历史，你知道因为犯犯罪的缘故就分裂成为北国跟南国了。那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整个以色列国无论是北国无论是南国都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背道的问题，离开上帝的道的问题，背越的问题。那北国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很可能是处在一个水深火热的时代，就是亚述国这个外邦人的大国即将来侵攻侵略以色列国了。那你想想看，假使以色列以赛亚是在早年的时候传讲这篇信息，意思说他正在预言北国以色列将会沦陷在亚述国的手中，而以赛亚在这里指责北国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上帝了，背叛神当初与他们所立的信约所立的圣约应该说。那如果你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那边就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女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所以你看看他的子民竟然不认识耶和华，连牛羊这边其实暗示说连牛羊和驴都不如。结果我们看到什么呢？结果你如果看以色列的历史的话，你会看到在主前722年，以色列就落在亚述国的手里了。那这件事情对于南国犹大来说的确是一个很震惊的消息但是犹大国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呢？那就在这个时候，以赛亚上帝就差遣以赛亚去警戒南国犹大，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一定会临到他们的诚意，只要他们不悔改的话。所以你看一章八节很可能是预言亚述国在公元前，就在主前701年对南国犹大的侵略并且把耶路撒冷围困起来。但是由于那一次上帝的怜悯垂听了犹大王西西家的祷告，而因此而解救了这个犹大国从亚述王那时候王是西纳基利的威胁。那在这样一个堕落的处境里面以赛亚书其实1到5章这个上文也其实也问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上帝曾经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话，并应许亚伯拉罕要叫他的子孙多起来还记得吗？上帝在10章13章15、17章创世纪当中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的后裔要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亚伯拉罕的子孙不只是如此上帝说必得着什么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换句话说，整个以色列国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特别是南国犹大，乃是神所拣选的群族，透过他们要叫神的救恩临到全人类。因为我们都知道从犹大会出君王，会出救主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既然如此，假若以色列或者说北国跟南国犹大都落在这么一个败坏的处境里头，那你想想看，那他们又怎能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呢？又怎能叫别国而得到上帝的祝福呢？那再深一层再想下去的时候，你发觉如果北国跟南国整个以色列国都一起灭亡了，都被外邦人消灭了，哪里还有像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 以色列国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呢？哪里还有像神对亚伯拉罕在当时候创世纪十七章所说的君王从亚伯拉罕而出呢？并且神又怎能与亚伯拉罕和他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神的约呢？那其实、这些问题、我相信以色列人也想过的、所以你看到、在我们在念下去的时候，你发觉第六章其实乃是第一章到第五章的答案了，也是接着下去的引言。那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这一章给予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做主耶稣基督仆人的，无论你是传道人、长老执事、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一个很好的激励与劝勉。我们身为神的仆人，我们应当要带着怎么一个态度去侍奉他，带着怎么一个态度去传讲神的福音，为主做见证。好，那在这里、第六章，我相信这章教导了我们三样很重要的功课、我很快的说。第一点，第二功课我们学习的就是因着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全然荣耀的，我们应当带着一颗谦卑沾敬的心态去传讲神的福音，去服侍他，去侍奉主。首先怎么说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以赛亚侍奉的、这位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当以赛亚在他的异象里面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想他的那种感觉，我想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的。他在神的宝座前是非常战兢的，非常的敬畏的，非常的惊叹的一种感觉。以赛亚书六章一节告诉我们，主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代表什么呢？这是对神的荣耀的一种的描写。你知道吗？神的荣耀往往在圣经里面是跟神的崇高是息息相关的。在这段经文也是如此。以赛亚除了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也看见神的异象遮满圣殿。这代表什么呢？这好像当以色列人完成建造圣殿的时候、或者完成在出埃及记、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圣殿，充满会幕了。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神的荣耀充满着圣殿。那这里的经文所强调的乃是神的地位，神崇高的地位乃是圣经救赎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在圣经当中，我们不时会看到神崇高的地位这个主题时常是跟人自己想要高举自己的这个主题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人，我常说，往往是在高举自己的时候才显得自己的愚昧。正如还记得吗？创世纪第十一章巴别塔的故事，巴别塔的人类他们日夜所筹划的就是想要高举自己的名字，结果是怎么呢？结果上帝的惩治就来了，上帝就变乱他们的口，变乱他们的语言，以致他们各自的分散全地了。那然后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以赛亚书的时候，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以赛亚是乌西亚王死的那年给予他的这个特别的护照。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神的治理与人的治理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照。我常说，人的治理，人的王朝会兴起，会衰败。我们看看历史就知道，对吗？从亚述国，还有之前的苏玛利亚、巴比伦、波斯、希腊的、罗马帝国的、奥托曼、大英帝国，每一个都有兴起衰败的时候。但是神的治理呢？神的国度呢？却永远长存。那因此以赛亚所侍奉的这位上帝乃是一位全然荣耀崇高还有有主权的上帝。那以赛亚对上帝这本质的认识，我相信是教他俯伏在上帝的面前甘心乐意的侍奉他，日后就成为他个人侍奉主为主做见证的动力了。那除此以外还有一样东西 还有一个层面，要说，就是这里所提到的有关于神的圣洁。那以赛亚看见什么呢？以赛亚看见主上面有撒拉夫势力，对吗？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唤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又代表什么呢？神的荣耀其实是跟神的圣洁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很难去想象跟形容到底这撒拉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如果你看撒拉夫的字根，希伯来字根的时候，其实它是跟蛇是有点关系的。那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撒拉夫的样子可能像蛇，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撒拉夫这个字主要的意思是跟火焰是有关系的。那火在几处圣经的经文里面代表什么？跟什么有关系？一定是跟神的圣洁是有关系的，或者跟神的审判是有关系的。那圣洁的主是从荆棘的火焰，还记得吗？在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然后就对他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同样的，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圣洁的上帝在火中降雨西乃山，并吩咐摩西在吩咐百姓不能近前来，不能上西乃山，因为在山的四围钉界限，叫善成圣。所以因此撒拉夫的出现是否在上帝的左跟右，也是与神的圣洁是有关系的。然后你看到撒拉夫就赞美上帝说：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是三次呢？那早期的教父是因为这赞美是给三位一体的神，我们都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也是可以成为这个解释的，就在希伯来的用语里面，这是代表最高级的、最圣洁的，有一种绝对性的语义在里面。意思说上帝比所有的被造物、所有的假神都圣洁。那当然其实在堕落的世界里面，在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那假如我们再看下去，仔细看看撒拉夫俯伏在上帝面前那个样子是很有趣的。两手遮眼，两手遮什么遮瞎体，其实脚其实在远古京都的文化里面是代表整个瞎体。那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像撒拉夫，像这个完美天上的被造物都不能直视上帝，更何况是以赛亚呢？更何况是我们这些罪人呢？所以因此先知以赛亚不得不站在上帝面前说什么：我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又因我兼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我相信以赛亚的经历是非常独特的，这是他毕生难忘的一种经历，这是上帝的荣耀叫他肃然敬畏，肃然起敬，叫他知道自己的丑陋，叫他知道自己的不足，而谦卑恭敬的来到上帝面前求怜悯。那同样的，这是上帝的崇高，叫他知道自己的定位，叫他知道自己的局限limitation， 叫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受造物，因为上帝不是世人。那最后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圣洁，叫他感觉到自己的不配，叫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那但是你如果你注意看以赛亚对神的敬畏有没有因此而退缩我是罪人，我不要服侍上帝了。这种对上帝的认知与敬面，你发觉并没有叫他离开神或者说裹足不前。那我个人很喜欢中文敬畏这两个字，我常说敬不是畏，畏也不是敬。我们在这个什么智慧树里面有谈到，对吗？敬畏的意思不是单单的惧怕。如果我们看那两个撒拉夫的话，我们就明白这种对神的敬畏是带有一种正面的动力的。两个撒拉夫用两双翅膀来遮盖自己，同时候呢 还生下一双翅膀来飞翔，来做什么？赞美上帝，对吗？因此一面敬畏一面赞美。先知以赛亚你看也是如此，当他在神面前感觉到自己是污秽肮脏的人的时候，自己的不配的时候，他没有因此而拒绝神的呼召。虽然说神的呼召是无可抗拒的，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他深深知道神是公义的上帝，圣洁的上帝，也是满有恩典怜悯的上帝。在他的绝望卑微当中，他看见神赦罪的恩典，结果神就吩咐撒拉夫从坛取下了红炭，沾了以赛亚的口，除掉他的罪孽，并赦免他的罪过了。那你想为什么是口呢？那口其实有许多时候是代表了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常说心里充满了，口中就说出来了。那为什么又从坛里取下了这个红炭呢？什么的坛呢？那有些学者说这是献祭的坛，从里面所取的炭都是燔祭生下来的炭灰。因此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从某一个层面来说，连以赛亚的罪都是透过献祭流血才能得到神的赦免。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九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按着律法凡物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然后你就看到神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结果我们看到当以赛亚深深觉悟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深深觉悟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并经历了神救赎的恩典之后，他才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情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做主的仆人的，做主的门徒的也是如此。虽然说以赛亚的经历是很独特的，但是从某一个层面来说，以赛亚与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你们同样的 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见证主、传福音、侍奉主的动力呢？我们是带着什么的心态来传福音、来见证主、来侍奉他呢？我们是否像以赛亚一样，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所侍奉的这位上帝是一位何等荣耀的上帝，是一位何等崇高的上帝，是一位何等圣洁的上帝，叫我们时时感觉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卑微。我们又是否在我们的不足、不配和卑微当中看见神所预备的恩典呢？即使看见并深深觉悟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赎恩典，成为我们侍奉的动力，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动力。我们的主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这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最清楚了，就是那荣耀崇高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是那圣洁无瑕疵的神，但是我们看到他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为了爱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甘愿道成肉身，将被自己的身份取了奴仆的形象，活在罪人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一下，一位全宇宙至高的主竟然将被到一个地步诞生在马槽里，对吗？一位全然圣洁的主竟然活在最不圣洁的罪人当中，并且为了担当你我的罪，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最羞辱十字架的地方。所以你看，因为全然荣耀的主竟然死在最不荣耀、最羞辱的地方，成为献给天父无瑕疵的羔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爱才是成为我们传福音、侍奉主的动力。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四节所讲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你知道在这个清教徒十七世纪清教徒约翰欧文年老的时候，就是他去世以前不久，他就说他一生的应该是灵命最成熟的时候、最老年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 叫做基督的荣耀，也翻成中文了。那在这本书里面，约翰欧文就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性的真理。什么的真理呢？他说基督徒在今生与永世中最大的特权之一，就是看见什么基督的荣耀了。为什么呢？那这个其实而约翰欧文是取自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一个祷告当中，基督一个祷告当中二十四节，耶稣祈求天父说，教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教他们啊，就是门徒，当然我相信也包括了我们这些信主的，所赐给看见你天父所赐给我基督的荣耀，并且这个荣耀的特权不限于在天上的时候才看见，连信徒在今生今世都能看见基督的荣耀。那约翰欧文说，信徒必须看见基督的荣耀，才会逐渐变成他的形状，他的形象应该说。你知道当使徒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然后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真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我们就问，到底约翰所看见的基督的荣耀是什么的荣耀呢？他们所看见基督的荣耀不是耶稣外表的荣耀，对吗？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外表上没有吸引人的地方。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了，他无家型美容，他没有住在宫廷里面，他也没有穿着像帝皇的袍子，他也没有枕头的地方。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世人看到为什么忧患之子。那到底使徒看见是什么的荣耀呢？那约翰欧文继续告诉我们，使徒所看见的荣耀乃是恩典与真理的荣耀，他们是借着信心从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中看见基督的威格，看见他的职分的那一种的荣耀。这威格跟职分的荣耀又是什么呢？这是基督作为上帝代表的荣耀，这是基督作为中保的荣耀，这是耶稣基督虚己的荣耀，这是耶稣基督甘愿为罪人受苦学了顺服的荣耀。基督的顺服我们都知道不是为了他自己，乃是为了我们。我们本有义务要顺服，但是却做不到。耶稣没有顺服的义务，却出自自愿的顺服了上帝的旨意。这是耶稣为了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义的代替不义的荣耀。所以你看，在使徒的眼中，主耶稣基督的是何等的荣耀。那我相信这样的荣耀才是叫我们能够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侍奉主的动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身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身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不知道什么是你们侍奉为主做见证的动力。就刚才像刚才我所说的，有些时候我们就是缺乏了一个正确的态度跟心智去见证，为主做见证，去服侍他。有些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自己各方面的不足，最根本的问题就像刚才我所讲的，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信念，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智去服侍神，因为我们忘记了，甚至我们不清楚我们所侍奉的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所以有些人侍奉年的越久就越有优越感了，做基督徒四十年了，三十年了，四十年了，结果你常年累月侍奉工厂上所累积的经验，有时会叫我们开始什么骄傲了，自负了，自满了，自足了，结果以后你的服侍就是用经验来服侍了。什么是你的动力？经验是我动力，我就是这样服侍主了。我不是说经验不重要啊，结果你觉得就只要行得通的方法就可以服侍主。那另外一些人呢，他侍奉了二三十年，哇，开始疲倦了，对吗？特别教会里面常常服侍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对吗？开始疲乏了。那让我们知道疲倦疲乏是人之常情，厌倦也是常会看到的表现。结果他们服侍当中就失去动力了， 每一天或者每个一周都是我在准备这个那个，或者每一周都是我在做这个事情或者领会的，结果你的服事就变成很孤干孤燥，在例行公事了。什么是你的动力？我相信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因着我们所侍奉的上帝是全然荣耀圣洁的有主权的上帝，有怜悯的上帝，我们应该要继续来服侍他。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很快的，因着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全然公义的，我们应当带着一个勇敢的态度来传讲上帝的福音，来为主做见证，来服侍他。怎么说呢？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当以赛亚接受这个呼召以后，神就更具体的告诉他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什么呢？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就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那我相信这段经文在圣经里面是一段最难去理解的经文。为什么呢？你发觉这段经文为什么神要叫以色列人心里僵硬呢？你说为什么神不想他们被医治呢？难道神不要他们明白真理吗？那我想有些事情比医治来得更重要。那这里的重点其实是强调什么？其实是要强调上帝的公义，上帝公义的属性，还有什么？就是他百姓的堕落、顽梗、悖逆。那从一方面来看，神的信息不是每次都带来好消息，这是一个警戒的信息，这也是一个审判的信息。那当以赛亚传讲这种信息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反应其实不是悔改，而是心里变得更僵硬了。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说的四章第三节，人的耳朵比焉烦纯正的道理。你说这种信息好传吗？不好传，对吗？所以你看看，想想看，以赛亚一接过这个从神来的圣旨的时候，主啊，我愿意。下一面就讲什么？接着下去，他竟然发现神这样要他做的事情，就是去报这种的信息了。你说这种是不讨人喜悦的信息，对吗？谁要传这种信息？这样的传道人不好做，对吗？那如果从人的常情来看，我在想，为什么神不差遣以赛亚去报一个令人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呢？我在想，起码最低限度，神可以用一种比较像劝诫性的信息来劝勉以色列人归回上帝。那但是不是没有？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看其他先知书的时候，不是没有啊。我等于说，上帝为什么不叫以赛亚传？你们真诚悔改吧，你们必得救。不是没有。也许这样做，你在想会有比较多人来回应上帝的呼吁，但是我常说，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人往往想用人本的方法来成就神的旨意，但是往往神的方法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神要他们看见也不领悟，听见也不明白，但是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我相信神的话语还是救赎性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这一代不明白，但是只要以赛亚勇敢忠心的去传讲这神的道，并把这些话写下来，以后的时代，以后时代的百姓，当他们听见或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也许还会心意回转，再次的归向神。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身为神的仆人，最重要他要做到的不是像一般世人所求的，只要看见自己做的果效，有果效就好了。他说的、做的、他所传讲的，你看见都是最不受欢迎的。可是神在这时候要他做的，乃是忠心的回应神所吩咐的，即使他所传讲的道会受到很大的难阻，或者说世人的冷嘲热讽，神的公义叫他勇敢的忠心去传讲上帝全备的道。我常说，神上帝全备的道就像两刃的剑一样，一边带有福音的盼望，一边也带有审判的功能。所以你看，面对一群而执迷不悟的沉迷在最终的以色列人，这位公义的神 必须要严厉地对待这些执迷不悟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侍奉的主耶稣也是如此。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当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门徒就问他为什么向众人讲比喻呢？他们都听不懂嘛。那耶稣的解释是说什么呢？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哇，你说哇，这个耶稣啊，怎么搞的？然后耶稣说什么？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教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然后他说什么呢？是因他们听好来，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啊。这是从以赛亚书来，其实。所以接下去你看耶稣就引用了以赛亚第六章这几节经文了。那其实耶稣所讲的不只是应验了以赛亚书，并且这种应验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意思说什么呢？人心从来没有改变，除非上帝和圣灵的重生，没有改变。所以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所讲的一直都是整个以色列人甚至全世界的人类继续发生的。每一个时代，意思说人的心都是刚硬的。虽然说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他的百姓了，叫这些百姓交在耶稣的手中一个也不会失去，但是从古至今，从法老王到以赛亚，从以赛亚到耶稣的时代都是这样的。只有在堕落的人类一直不断地拒绝神的福音，神在这个历史的时空里面把福音的门关上了，要听也听不见。那这里我要强调的，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耶稣接着下去就解释了撒种的比喻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都因着外在和内在的因素而拒绝或没有持守所传给他们的福音。人被审判，人被定罪，乃是因着自己心里刚硬，不接受神的福音。你知道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改教教里面，当我们谈到这个预定论的时候，都会时常强调这一点，不然就被人误解了。门徒得到耶稣这样教训之后，你看他们并耶稣基督就不会在马太福音，还记得吗？最后一章经文迫切地把大使命交给他的这些门徒了。他说什么？天上地下的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时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了。结果你看到耶稣道成肉身，把福音的盼望带给这些堕落的罪人，但是同时耶稣也把审判性的福音带给堕落的罪人。所以因为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不只把最后的救赎带给他的子民，也要把最后的审判带给那些不属于他的。我相信主耶稣的门徒而确信神的公义与主权，叫他们勇敢忠心去传讲神的福音，传讲神全备的福音，服侍他。你知道使徒行传在记载保罗最后在罗马所度过的日子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对众人所传讲的道有信的也有不信的。只有你看到经文也告诉我们，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为善有以先呢，那保罗也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同样的一段经文，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那么有时间回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们今天信徒也是如此，我们有时候传讲神的道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很怕得罪人，因此我们常想讲一些讨好人的信息，罪的问题没有处理，心理偶像的问题没有处理，只想满足他们心里的欲望。当然我们不期待他们心里得到满足吗？当然想，但是在没有解决人心里面的偶像的前提之下，他们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个胆怯的心，
求主怜悯我们。有时候我们怕这样的信息会得罪人，以后他们就不会再来听了。因此你就先讲一些好话，先留着他。你说来日方长，那当然我们也要有这个的，怎么说呢，有这个智慧，因为话说回头，改革中其中的弊病就常常会得罪别人。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那边所讲的，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但是以温柔敬畏神的心回答个人。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最后一点呢，第三点我们可以学习到是什么呢，因着我所侍奉的神是全然信实的，我们应当带着一个坚韧的心智来见证主，传神的福音，来服侍他。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了，以赛亚书前面五章告诉我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被盗的问题。那这一群所谓圣洁的子民，你说又怎么能成为外邦人的光呢？这怎么可能呢？因此以赛亚书在第六章提供了前面五章的一个解决的方案。什么呢？那就是当以赛亚个人的蒙恩的经历成为整个以色列国的经历的时候，这些悖逆的子民就能成为神蒙恩的仆人了，变作外邦人的光了。那其实你看以赛亚的经历，这张的蒙恩跟呼召的经历也是一种预表。你们有没有发觉到以赛亚六章五节说，我在啊，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那这是一个以赛亚他本身跟全国以色列民一个平行的对照，都是什么？嘴唇不洁的人，都是罪人，在神面前都是该灭亡的。但是你看到，如果神开恩让悖逆的以色列子民看见神的荣耀和圣洁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回心转意归向神。也就是说，当神愿意施恩洁净以色列人的时候，如同洁净先知以赛亚的时候，悖逆的子民也会变作圣洁的子民。那换句话说，假如上帝愿意施恩怜悯拯救以赛亚，难道他不能施恩怜悯这些悖逆的子民吗？这就解释为什么以赛亚在这个时候的呼召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第六章也是接下来一个很关键的引言，以后你会发现到接下来所讲的东西都是应验了以赛亚第六章所讲的。比如说当犹大王这个亚哈士拒绝以赛亚的呼吁的时候，嘱咐他悔改归向耶和华的时候，接下来情况就不堪设想了。神就像以赛亚第六章十一十二节所提到的，亚述王就侵略了犹大国了。那如同第六章第十章三十三节三十四节里面经文同样提到了什么？长高的树必被砍下来，高大的树必被伐倒。但是你要问一个问题，犹大国就此灭亡了吗？第六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先知以赛亚宣告说，像栗树像香树虽被伐倒，树墩子却不存留，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所以看到因着上帝的怜悯，从生下了这个苏顿子就出来了那位能拯救以色列人的生子救主了，生者救主了。结果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十二节里面就应验了以赛亚所说的，如果你翻到十一章一到十二节里面，他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这讲什么？都是讲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上帝是蛮有怜悯慈爱的上帝，他不愿意看到他的百姓全部都沉沦走向灭亡的道路，因此他给予他子民一个最终极的盼望，就是弥赛亚要从犹大的支派出来。以赛亚深深知道上帝的惩治必定来到，而且这惩治所带来的毁坏是相当彻底的。所以你看以赛亚说什么？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被吞灭。但是这对犹大的惩治并不是最后的审判，对吗？神并没有忘记他曾经对亚伯兰的应许，在灾祸当中 以赛亚看见什么？上帝的救赎。你说什么是成为以赛亚侍奉见证主的动力呢？以赛亚问上帝什么？主啊，这到几时才停止呢？上帝似乎回答什么？直到全部的以色列人差不多死光了，死的死，杀的杀，被掳的被掳，意思说什么成为以赛亚侍奉的动力呢？是上帝崇高荣耀成为以赛亚的动力，上帝的公义成为以赛亚侍奉的动力。最后这段经文里面，他看见上帝的怜悯与慈爱，叫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继续带着一个坚韧的心志来传讲神的福音，来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因着神的慈爱和恩典，天父最后差遣了他爱子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所以以赛亚书第六章十三节里面所讲的圣洁的种类，其实是一个单数名词来的，可以是指神的渔民整体而言，但是我个人觉得最终还是指向我们弥赛亚耶稣基督，那位圣子耶稣基督，圣洁无瑕疵，无罪代替有罪的，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神的慈爱和耶稣基督的救恩应该成为我们为主做见证的动力。所以我们常说，我们知道侍奉神的、建立教会的、传福音有时候没有果效，哇，说很难，教会没有增长，特别是新冠肺炎过后，有可能会面对很多华人教会，很多美国的教会都面对这个问题，亚洲的教会也是面对这个问题，会有中日不明白真理，哇，很灰心。我曾经向一个日本人传过福音，带领他6个月阅读这个西敏小药理，很好的经验，是日本人，英语也不大好，那我也不懂日文，我有时要用这个就是你们的这个翻译的机器来做翻译。那但是他6个月他真的信主了，甚至洗礼了，但是呢当他回到日本的时候就流失了，因着家里所带给他的压力，因着可能是同事朋友所带给他的压力就流失了。哇，我说带领了半年甚至1年我跟他做朋友一段时间，结果就流失了。但是什么成为我的动力？什么成为你的动力？不是只是看到果效，是刚才我所讲的，因着神是全然的荣耀，神全然供应，全然信使，应当成为我们服侍主见证主的一个动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能够透过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也许我们当中有软弱的，有疲乏的，有骄傲的，有自满的，但是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是因着神你全然的荣耀圣洁，还有全然的公义，全然的信实，跟你的救赎，再次的激励我们，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因基督的爱先激励我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疲乏的时候，主的爱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想起主的爱的时候，想起福音的真谛的时候，想起我们当初是怎么信耶稣的时候，帮助我们去拾起那丢弃的爱心。我们求神怜悯，赐福于主恩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赐福于王志勇牧师，还有其他的传道牧师，还有其他的长老们，让我们能够同心协力的在这地方一起来兴旺福音，一起来侍奉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